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重压之下的国家，战争给所有交战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就连最终的战胜国也不例外。在如此大规模的冲突中，所有相关的任务，无论是新任务还是规模翻番的原有任务，都落到了政府肩上。前线对兵员和军需的需求就像无底洞，仗打到一半的时候，每个交战国适合从军的男性人口中有一大部分都已被征召入伍。大战开始时，英国实施志愿入伍政策，1916年改为征兵制，需要生产大批的武器供士兵使用，新技术的研究和新型武器的发展都需要国家赞助，需要大量增建医院、临时医务室和康复中心来照料从前线撤下来的大批伤员和战斗致残人员，必须给失去丈夫、无人养活的遗孀及其家人提供福利。尽管所提供的福利也许远远不够，国家必须通过其掌控的宣传和审查体系来操纵公共舆论，维持士气，并通过直接或间接对报界施加影响来控制新闻的传播。这一切都要求国家控制经济，也意味着国家开支的激增。大战接近尾声时，各国的军费开支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德国的军费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9%， 法国是 54%， 英国是 37%。虽然像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榨取不了那么多的资源，各国都对公民开征了新的税负或提高了原有的税率。在通过课税来筹措军费方面，英国做得比较成功，但德国不太愿意加税，法国更是如此。他们希望靠胜利后向战败国索取赔款来补偿，大部分战争资金来自贷款，协约国主要向美国借款，奥地利向德国借了一部分款。随着战争的继续，德国在国外日益求贷无门，于是越来越依靠国内贷款来筹措作战费用。所有交战国都大力推行战争公债，各国债台高筑，到了贷款和税收都不敷使用的时候，国家就滥发钞票，为将来埋下了隐患。随着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和对公民生活的干预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机器开始扩张，官僚机构日益扩大，监视、强迫和镇压也有增无减。属于敌国国民的外国人被关入集中营，特别是在东欧的有些地方，整片地区的人口被迫背井离乡。1915年俄军撤离西部波兰和立陶宛时，经行之处一片焦土，至少30万立陶宛人、25万拉脱维亚人、35万犹太人，他们遭到了尤其残酷的虐待，和 74.3 万波兰人被强行带到俄国内地。到1917年初，俄国流离失所的人口达到600万，除了被强行带入俄国的人，还有来自高加索和西部边界地区的难民，他们流落在俄国的各个城市，和那里的居民一道忍受着日益加深的苦难。各国政府都必须确保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也包括军工企业中的大批女工的支持，但物质条件的恶化令工人情绪越发激进，政府更愿意经常使用大棒而不是胡萝卜，比较专制的政府尤其如此。然而在英国、法国和战争晚期的德国，政府实质上对工人进行了收买，包括给工人增加工资，许诺将来给工人更多的好处，对工人组织工会的要求做出让步等等。德国1916年12月通过的预备服务法案，一方面为动员劳动力规定了严格的措施，强制要求17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必须参加军工生产的劳动，另一方面则允许雇员超过50人的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给工人和雇主以同等代表权。即使如此，工人包括女工不论多么支持国家的战争努力，仍随时准备为了捍卫自身的物质利益而举行罢工。大战期间，英国的状况不像其他交战国恶化的那么厉害，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度相对较高，但工人罢工的次数在各交战国中仅次于俄国。 1918年参加罢工的英国工人比1914年多了两倍，其他国家罢工的次数在大战的头两年相对较少，但1917到1918年间急剧增加，政治诉求也日益明显。战争带来的艰难困苦日益加深，似乎无穷无尽，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替罪羊，希望为自己的痛苦找到归咎的对象，国家的宣传进一步煽起了民众的仇恨。普通老百姓的愤恨大多是针对资本家和金融家的，但他们的愤恨不光是对发战争财者的明显的阶级仇恨，而且也可以轻易地转为种族仇恨。犹太人被越来越夸张地描绘为劳苦大众的剥削者和金融资本的代表。不过，很多欧洲人对犹太人的仇恨由来已久，反犹的原因不仅限于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任何偏见都会和反犹情绪挂起钩来。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敌意通常把经济上的不满与古老的反犹偏见混合起来，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认为犹太人是杀死基督的人的偏见仍然非常普遍，基督教教士也经常散布这样的言论。1917年，这个各种仇恨混合而成的大杂烩中又加上了一个致命的内容，说是犹太人造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革命。大战接近尾声时，对犹太人的各种诋毁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人们说他们是基督教的敌人、资本主义剥削者、逃避兵役者、煽动闹事分子，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推进力量。怪不得在1917年后，由于对俄国革命的反感，沙皇警察在战前为污蔑犹太人阴谋夺取世界权力而伪造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其发行量大为增加。战争对国内政治造成的影响和国家制度的可持续性都对社会造成了影响，而社会变化反过来也直接对他们产生作用。所有交战国莫不如此。开始时，各国都试图保持战前的政治制度不变，或尽量维持原状。1914年11月，温斯顿·丘吉尔在一次讲演中喊出了一切照旧的口号，强调必须继续保持正常状态，不受国外战事的干扰，因为预计战争很快就会完结。每个交战国都一度有过这种希望，政治起初基本上照旧，直到各国的国内形势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战争重压的猛烈冲击。英国和法国的党派间政治分歧未有稍减，经常还相当尖锐，但这种分歧并未压倒建立在支持战争事业基础上的团结，只有少数人对这种团结提出了挑战。他们的挑战有时相当高调，却对主流意见没有影响。唯一的变化是，经过战争中的一系列挫败后，强人入主政府，锲而不舍地争取胜利。在英军与索姆河战役中遭受巨大损失，爱尔兰又爆发了危及英国统治的大叛乱之后，活力充沛的戴维·劳和·乔治于1916年12月担任英国首相，领导着一个人数不多但权力很大的战争内阁。在他的领导下，国家对战时经济进行了重组，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成功地推动了战争努力。1917年，法国前线发生严重兵变，国内反战示威不断，强烈要求以妥协求和平，这些麻烦引发了政治危机。结果那年11月，政府不得不请老牌激进党领导人乔治·克列孟梭重新出山，启用作为共和民族主义象征的克列孟梭是为了表示政府的坚定决心，恢复民众的信心，并象征争取胜利、实现和平的不屈不挠的爱国斗争。在英国和法国，围绕战争该如何打的内部争议固然存在，社会主义左翼对于社会与政治也怀有不同程度的不满，但都远未达到发动革命、挑战国家权威的程度。英国国内的士气得以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众相信英国不会遭到侵略，胜利并非遥不可及，物资匮乏也相对没有那么严重。当然，战争间接影响了每一个人，但是受到战争直接影响的基本上只有军人。法国民众的态度分歧较大，1918年初举行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抗议示威中，有人发出了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革命的声音，示威引发了1918年5月兵工厂工人的大罢工。如果战争不是在法国本土上进行的话， 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持反战的观点。事实是，反战的呼声被继续战斗、抗击德军进攻的紧迫需要轻易地压了下去。等德军进攻的威胁减弱，胜利在望的时候，法国人的士气就高涨起来，并一直维持到了最后。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左派都压倒性地支持本国的战争努力，这两个国家中都没有出现对国家合法性的严重威胁。如果战败成为定局，民众觉得损失是无谓的牺牲的话，也许情况就不同了。与西方国家截然相反的是俄国，只有在俄国大战期间爆发了革命，只有在俄国革命彻底改变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结构，只有在俄国统治阶级被完全摧毁。1905年俄国革命的企图未遂，因为没有力量把罢工的工人、叛乱的农民和士兵及水手各自的不满联合到一起，而且参与兵变的士兵只是少数，革命者也缺乏统一的领导。沙皇做出了妥协，保证建立制宪政府，因而避免了革命。但事实很快证明，所谓的制宪政府不过是表面文章。另外，沙皇还大肆实行镇压，在逮捕革命领导人或将其流放到遥远的地方，查封煽动叛乱的报纸，镇压罢工和处决农民起义领导人，这些方面沙皇的政治警察奥克瑞纳是行家里手，政府暂时躲过了一劫。后来的几年内，沙皇和民众的沟通有所改善，经济实现了增长，临近大战爆发那几年，增长率超过了美国，工业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家收入也有所增加。但是沙皇专制政权的僵化痼疾仍在，如果没有爆发战争，也许会发生渐进式的改革，把沙皇统治变为由议会控制的立宪君主制。然而鉴于统治阶级对大规模改变的顽固抵抗，以及工人和农民对专制统治那种根深蒂固有组织的反对，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未来爆发革命倒是很有可能。到1916年底，这个未来看起来已经不远。1916到1917年间的严冬季节，许多俄国农民都把粮食或囤积起来，或高价出售。同时，大工业中心出现了粮食和燃料的严重短缺，交通运输几近瘫痪，国家财政遭到极点，通货膨胀急剧恶化，工人工资的上涨跟不上飙升的物价，许多人已经到了挨饿的边缘。但是少数特权阶层仍在大发战争财，这引起了民众极大的愤怒。1917年1月，彼得格勒和其他几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和罢工，人们因生活水平下降而感到的愤怒与反战和反沙皇统治的情绪结合了起来。3月8日，俄国旧历2月23日，女工因没有面包吃而走上街头抗议，引发了兵工厂工人大规模罢工和示威的燎原烈火。彼得格勒的工人暴动还得到了士兵和水手的支持，虽然军警对彼得格勒的示威者开了枪，但是20多万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军队中也发生了相当于军人罢工的活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政府束手无策，虽然下达了镇压兵变的命令，但接令者置若罔闻，形势的发展迅速脱离了沙皇政权的控制。在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中，工人选出了代表自己的政府，称为苏维埃，即代表会议的意思。全国的秩序迅速崩塌，士兵也选出了苏维埃作为他们的代表，要求沙皇退位。到了军界和政界的高官都认为沙皇必须下台的时候，沙皇无奈于3月15日宣布退位。1918年7月，沙皇和他的家人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他们的遗骨时隔80年在苏联解体后才得到确认。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利益各异，但是由于战争的缘故，他们对沙皇及其代表的统治制度的共同怒火暂时超越了他们在利益上的分歧，因为他们都认为沙皇是造成他们痛苦的罪魁祸首。1917年，产业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与农民的革命力量暂时联起手来，但即使如此，可能仍不足以推翻现行的制度。1905年革命的失败就是明证。不过，这一次有一个关键的条件， 那就是战争联系起了工农利益和前线大批心怀不满的士兵的利益。一旦不满的情绪传到前线，一旦士兵不再愿意打仗，一旦他们的革命热情与后方民众的热情聚合起来，政权便气数将尽。战斗中巨大的伤亡和前线无法忍受的艰苦导致军心思变，最后爆发的反战运动冲垮了被视为把国家拉入了战争的政治制度。沙皇政权一直依靠镇压和强迫治国，没有居间机构来组织民众对政权自发自愿的支持，所以随着压力越来越大，政府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直到革命的洪流在1917年冲破堤防汹涌而出，即使赶走了沙皇，1917年3月成立了革命民主的临时政府之后，俄国的形势依然动荡不安。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时局变幻莫测，战争败局已定，俄军却仍在苦苦支撑，这些形成了更加激烈的第二次革命爆发的条件。到1917年10月，引领革命的组织架构已经形成，1905年的革命就缺乏这样一个带头的组织，而事实证明，这是实现革命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布尔什维克除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支持者外，尚无广泛的群众基础，但他有一个组织严密的激进领导核心。根据这个核心的既定计划，摧毁旧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建立一个全新社会的前奏。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较大的一派，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99年，后来分裂为一个较大的革命性派别布尔什维克和一个较小的改良性派别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人们更加熟悉的是他的别名列宁。他于19世纪90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主要居留外国，直到1917年返回俄国。他认为布尔什维克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求党员纪律严明，完全忠诚，团结一致，推翻沙皇。列宁的下一个目标是无情打击阶级敌人，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临时革命民主专政。1917年4月，这位领袖魅力十足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流亡地瑞士回到彼得格勒的革命漩涡之中。德国人希望挑起俄国国内的动乱和民众对和平的要求，从而进一步削弱俄国人已经动摇的战斗意志。后来的事态发展说明，德国人此举是历史上最大的乌龙球之一。临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的镇压迫使列宁于7月退到芬兰。芬兰从1809年起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半自治区。沙皇被推翻后，那里要求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但是随着国家权力的瓦解冰消，他又回到了彼得格勒去领导第二次革命。把布尔什维克紧密的领导层及其坚定的党员团结在一起的是一种救赎式的乌托邦意识形态，他们希望未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冲突的社会。但是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对广大民众产生号召力，却不是因为他提出的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是实在的多的东西。他许诺给人民带来和平、面包，给农民分田地，让工人做管理工厂的主人，把权力交给人民。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此时所有大城市都成立了苏维埃。当时物资奇缺，价格飞涨，俄军最后一次灾难性的攻势又造成了巨大的流血损失。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威信扫地，这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机会。布尔什维克控制着彼得格勒的苏维埃，这为发动十月革命提供了平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是列昂·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泰因。他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鼓吹不断革命论。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俄国各地的苏维埃，他们对国内的阶级敌人实行无情的镇压。经过了两年多残酷的内战后，才打败了强大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使俄国稳步走上了彻底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变革之路。但是从一开始即可明显看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事件，它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和社会。关于俄国事态的报道把冲击波传到全欧洲，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久久回荡不息。在欧洲其他地方，合法性危机发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年后，战败日益逼近之时，在德国，战争并不意味着党派政治的结束，恰好相反，德国政治的两极化在大战爆发前已经埋下了种子。起初它隐藏在1914年国内和解的表面之下，但随着人们日益强烈地感到生活艰难，认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却所得甚少，眼看战败的阴影步步逼近，这种两极化就充分暴露了出来。大战之初暂时得到掩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歧很快再次显露，自1916年起日趋极端，粮食供应骤减，物价激增，生活水平一落千丈，这些都加剧了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政治分歧。推动激进政治变革的主力是德国的左翼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对战争的立场不同，在1917年4月陷入分裂。激进的少数派是大战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结束战争，他们脱离了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简称 USPD， 其核心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剩下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变为德国多数社会民主党 MSPD， 他们也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和德国对别国土地的抢夺，但他们拒绝革命，倾向于建立代议民主制度，成立对议会而非对德皇负责的政府，以此实现改良。在德意志帝国，各种政治倾向的政党在国会中都有代表，但没有决策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德皇以及他任命的大臣和军方领导人手中。